约翰福音十六章十六节，等不多时，你们就不得见我；再等不多时，你们还要见我。有几个门徒就彼此说，他对我们说，等不多时，你们就不得见我；再等不多时，你们还要见我。又说，因我往父那里去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门徒彼此说，我说等不多时，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我们不明白他所说的话。耶稣看出他们要问他，就说，我说等不多时，你们就不得见我；再等不多时，你们还要见我。你们为这话彼此相问吗？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你们将要痛哭哀嚎，世人倒要喜乐；你们将要忧愁，然而你们的忧愁要变为喜乐。妇人生产的时候就忧愁，因为她的时候到了，既生了孩子，就不再纪念那苦楚，因为欢喜世上生了一个人。你们现在也是忧愁，但我要再见你们，你们的心就喜乐了，这喜乐也没有人能夺去。到那日，你们什么也就不问我了。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你们若向父求什么，他必因我的名赐给你们。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，如今你们求得必得着，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。这些事我是用比喻对你们说的，时候将到，我不再用比喻对你们说了，乃要将父明明地告诉你们。到那日，你们要奉我的名祈求。我并不对你们说，我要为你们求父，父自己爱你们，因为你们已经爱我，又信我是从父出来的。我从父出来到了世界，我又离开世界往父那里去。门徒说，如今你是明说，并不用比喻了。现在我晓得你凡事都知道，也不用人问你。因此我们信你是从神出来的。耶稣说，现在你们信吗？看哪，时候将到，且是已经到了，你们要分散，个人各归自己的地方去，留下我独自一人。其实我不是独自一人，因为有父与我同在。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，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。在世上你们有苦难，但你们可以放心，我已经胜了世界。阿们。
谢谢九安姐妹。好，我们查约翰福音从十三章开始一直到十七章，是主耶稣特别对他跟他的门徒对话。十三章我们知道他颁布了一个彼此相爱的使命，一个新的命令。之前呢，他要他们展示他们要彼此洗脚，要彼此相爱。十四章开始就把圣灵保惠师介绍出来了。那十五章他用一个真葡萄树跟枝子的比喻。那在十五章后半段特别他提醒他的门徒，世人会恨他们，因为世人先恨主，恨神才会恨他们。然后到十六章呢，我们上个礼拜读的时候就讲到啊，这个保惠师来，圣灵来，啊，对不信的人要为罪、为义、为审判，自己责备自己；那对信的人呢，要带领他们进入真理，明白一切的真理。所以今天十六节一开始的时候，主耶稣要讲到他要上十字架，所以从十六节一直到二十二节，他一直提到说，再不多时你们就不得见我，再不多时你们又要见我。所以那门徒一听就是一头雾水啊，真的不知道什么意思。他们就彼此相问。到十九节的时候，耶稣看出他们要问他，然后他就跟他们讲一个比喻啊，讲到一个妇人生孩子，生孩子之前就会很 忧愁，因为很痛苦。那生孩子之后呢，就喜乐，因为看见世上生了一个人。所以他就在20节先讲，他说：“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，你们将要痛哭哀嚎，因为他要被去到哥哥他钉十字架的时候，他们的夫子离开他们了。”特别在路加福音23章那边有记载，那些妇女们真是痛哭哀嚎，但是世人以为他们替神做的事，满道喜乐。但是主耶稣说，你们的忧愁会变为喜乐。到后面我们读到20章的时候，当主耶稣死里复活，跟门徒显现的时候，他们就喜乐了。然后他特别说，这个喜乐没有人能够夺去。然后从23节到26节，他就又第四次提到祷告的重要。在14章的13、14节已经提过了，他们要跟父神求什么，他必答应。然后15章又提了两次，然后到这一章的23节到26节，他说：“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，到那日，就是。”当他升天之后回到父神那里去的时候，你们若向父求什么，他必因我的名赐给你们。24节说，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，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，然后他们的喜乐可以满足。所以25节他继续说，他以前用很多譬喻或者比喻啊，跟他们讲，时候到，我不再用比喻对你们说了，要将父直接明明的告诉你们。一直到28节他讲出来了，他说：“我从父出来到了世界，就是他的道成肉身到地上来做人，在世界上33年半，然后他又离开世界要往父那里去。”这一节相当重要，讲到主耶稣一生的执事。然后在这26节他又提一次，你们奉我的名祈求，我必不对你们说我要为父，我要求父，就他们要直接跟父神求了。然后他特别讲了两次啊，讲到这个信徒爱他，相信他，相信他从父出来的，在27节讲到爱信从父出来，然后到30节又提了一次，他说：“我们信你是从神出来的。”这是门徒自己讲的。其实门徒的这个信心到底有多深呢？主耶稣很知道。31节主耶稣就说了：“现在你们信吗？”32节说：“看那时候将到，且是已经到了，你们要分散，各归自己的地方去，留下我独自一人。”记不记得当后来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，门徒都跑掉了，他们信心受到相当的考验。但是主耶稣说：“其实我不是一个人，父与我同在。”然后到33、34节结尾的时候，他就说了：“我之所以把这些事告诉你们，是叫你们在我里面有真的平安。”在15章的时候，他已经讲过：“我留下平安给你们。”像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，你们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。这里再一次强调跟他们讲，你们只要在我里面就有平安，然后跟他们说，在世上你们会有苦难。这个苦难这个字啊，跟21节那个女人要生产的那种苦楚是同一个字。好，但是呢，你们要放心，我已经胜了世界。主耶稣知道他离开之后，那些门徒会受到相当的逼迫，苦难会来到，但是他说：“你们可以放心，我已经胜了世界，不需要怕，不要惧怕。”
好，谢谢吴长老啊。刚才吴长老也提到，从13章开始啊，主耶稣基督啊，真的是像要出远门一样，离开之前啊，真是仔仔细细的在叮嘱这些门徒一些非常重要的事情啊，特别是预备他们怎么去面对啊，耶稣要钉十字架，要离开，要归到父那里去啊。 所以每一段都是在讲一些很重要的事情，在预备门徒啊。所以今天这一段我们看一看它的重点在哪里，为什么讲这一段话，对于门徒预备主不在的时候啊，继续的能够与天父啊，与神有一个紧密的关系啊，很重要的那个重点都在哪里啊？大家可以从这个角度去思考啊。从我们今天读的第一句话，16节、17节、18节、19节这几段经文啊，这个好像重重复复的啊，反反复复的都在讲那个时候，从耶稣开始提到那个时候，然后再等一个时候，两个时候啊。然后门徒就不懂，说等这时候，再等这个时候到底什么意思。那耶稣在回答的时候再提啊，等不多时，再等不多时啊。所以耶稣在强调这个时间的观念。第一个，等不多时你们就不得见我，这是指他钉十字架了啊，钉十字架埋葬了，死了，他们想找耶稣找不到了。再等不多时，这是指他复活。再不等多时呢，再等不多时呢，你们还要见我。然后他们就喜乐了啊，这显然是后面在复活以后，哇，门徒一开始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啊，但一旦确定说这真的是复活的耶稣，他们就喜乐的不得了。而且这个喜乐呢，是没有人夺得去的。这是当时他们不明白的啊。所以到了21节，耶稣就用妇人生产的时候再讲这个时间的特点。妈妈要生孩子啊，尤其是生第一个孩子啊，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啊，就很多的担心呢，很多的不确定啊，提前会怎么样，会忧愁。但是因为他的时候到了，既生了孩子，就不再纪念那苦楚，因为欢喜世上生了一个人。又是一个忧愁的时刻和欢喜的时刻的对比。就像耶稣基督哈，这个死的时候门徒会忧愁，但后来会欢喜。所以这个时候是讲到这个门徒的信心要受到考验的时候，一开始会软弱，会忧愁，会惧怕，会担心啊。我们每个人信心的成长呢，都会遇到这个时候，不是讲时间的长短的，你看不一定信主的时间久，信心就一定的坚固，而是在我们信心成长的过程当中，有一些特别的时候，就像耶稣基督钉十字架这个时候哈，门徒就被打散了，他们就跑到各自的地方，但是呢，主耶稣基督都知道哈，所以小组当中有个姊妹分享说，哎呀，如果他在那个时候，他也会软弱的。看到耶稣钉十字架，可能也会像这些门徒一样逃走哈。感谢主啊，这是信心成长很关键的一步，谦卑了哈，认识到自己的不足。比这个姊妹比当时的彼得还强一点呢。彼得是没有认识到自己还会跌倒哈，觉得众人都跌倒，我不会跌倒哈。这个姊妹谦卑多了哈，所以谦卑是我们信心成长很重要的一步，认识到自己的不足。但是当我们认识到自己不足的时候，有这种的担心惧怕的时候，你不能停在这里，你下一步应该看什么？请大家看32节啊。32节主说，看呢，时候将到，切事已经到了，你们要分散各归自己的地方。这说明什么？耶稣不是不知道这些门徒会跌倒，耶稣不是不知道今天我们心中有这种担心，如果我们面对逼迫，我们也会软弱，我们也会跌倒，耶稣都知道啊。连那个彼得他三次否认主，耶稣都看得清清楚楚嘛。耶稣没有放弃门徒，耶稣没有放弃我们，所以这是当我们认识到自己软弱，我们怕自己要跌倒的时候，我们眼睛应该看的地方就是看主，主知道这一切，而且呢，主对彼得讲说，我已经为你祈求了，让你软弱之后你会重新站立起来，而且不仅自己能够信心得坚固，你还会坚固其他的人啊，所以我们要有这样的看见哈，看见主知道一切，而且看见主就在如今就在父神宝座的右边， 替你我在祷告啊。我们总有失信的时候，但他总不失信。我们有软弱半跌的时候，他会用手来扶持我们，让我们不至于全然的跌倒。所以这个时候，在我们信心成长当中，会有一些关键的时候，我们都会遇到。这个考验来临的时候，我们抓什么？哪怕即使暂时软弱跌倒了，然后呢？你认识到自己软弱跌倒以后，你该怎么办？要像彼得这样啊，重新再回到主的面前，抓住主啊，胜过试炼试探这些考验的时候，也是只有这一条方法，紧紧的抓住主啊，主会保证不让我们半跌倒啊，让我们重新站立，重新回到他的面前啊。所以感谢主啊，这个耶稣提早就把这个时候的重要性、考验、艰巨的考验的时刻提前讲了啊，让他们过后知道啊，主真的是知道一切啊，没有什么可以担忧的。在世上会有苦难，但是主已经胜过了世界。我们在主的里面，持续的在主的里面，我们也会胜过这个世界啊。
好，我们主的分享哈、就像一个钻石一样，从每个角度都显出那个光芒。所以我们组里面的分享都是从他们神赐给我们的智慧的分享的，这非常非常好。首先呢，我就问四七姐妹分享，因为她没有时间嘛。四七姐妹是加州的，所以现在还是早上五点钟呢。所以四七姐妹，首先请你分享好不好？
我觉得牧师说的一点很对，就是说我们遇到这种，怎么说呢，就是每个人都有软弱的时候吧。我觉得有的时候我自己也是有这种软弱然后侥幸的时候，但是我觉得没有关系，就是要通过祷告，然后还是要最后要把自己的这种顾虑去给神，然后让他来带领我们，然后这样的话才能在这种困难里去经历他，不然的话就会可能就是离开了。
好，谢谢。OK， 所以我们这里主了，首先胡伯伯就说的，其实这三十一节，这个话你信吗？这个是主对门徒信心的评价，这个是对门徒的。那么门徒听了这个话之后呢，他们当然自己会做一个 reflection， 做一个检讨。也巴不得今天的圣灵也要对我们这样的那个问的时候，我们也应该要在自己的信心来审查自己的信心有多少啊。那么信的姐妹呢，她就说她觉得几句话就问这个话，不是单单就是他们的是一个门徒说的，也是问凡是所有信的人的今天的，因为在洗礼在 baptism 在洗礼的时候呢，牧师会问那个受洗的人一连串的问题，你信这个吗？你信圣经的神吗？你信主耶稣为你罪受死吗？那么那个人就说我信 OK， 但是心里就说了，其实这个信不是单单当时在水里中哪个时候对神的肯定，这个信我们看了这个约翰福音之后都知道，信的意思就是要遵行神的话，不是单单的一天两天的事，不是单单就算受洗的时候的信，而是我每天在神面前做一个肯定，要遵守他的话。 OK， 那么就俊姐妹呢就说了，其实讲到一个用主耶稣那个怀孕的这个事情来说，很多人都是 focus 的，就注意着生孩子的哪一刹那。那其实呢，生孩子的过程有九个月的预备。OK， 有 first trimester、second trimester、third trimester。那么每一个 trimester 呢，都有身体的新的变化。那么到的时候，到的时候，生的时候 ，OK， 虽然是疼，但是心里应该准备。所以主耶稣也不是忽然之间把这个万难放在我们心中，让我们去怎么样去 deal with 这个 difficulty， 而是呢，他也是我预备的，而且这个万难 也不是人不能胜过，因为圣经就讲过了，神一定会安排一条出路给我们，一定会的。那么 Win 弟兄呢，他就说信心有不同的层次，就像他读书的时候老师说你懂吗，所有的学生说懂，但是考试的时候呢又不懂了，所以到底是懂还是不懂呢？其实信心也是一样，不是靠实践，不是靠你实践你信了足多少年你的信心的大小，而是你怎么样对神的经历。所以主耶稣的十五章什么藏在我里面 Abide in Christ 就是一个 critical 的 factor， 是我们有多少时候 Abide in Christ 的时候，这个信心就会经历的增长了。
珍妮姐妹啊，先提到了她特别有感触在三三节啊，因为这个平安这两个字啊，所以人都是有苦难都是有哀愁的啊。但是珍妮姐妹的感触是她每次祷告完之后她觉得特别有平安，那这个平安呢她很感恩呢、啊，是神赐的平安呢、啊。那王师母在我们这组提了三个 很有意思的问题、啊、第一个等不多时、啊、就是刚刚牧师讲的等不多时，等不多时。那第二个呢问题是门徒为什么忧愁，第三个问题是什么时候从忧愁变成了喜乐。那我们橘子姐妹、啊、很可爱，她说这个约翰福音好难、啊、读一遍都没读懂，我也是这样子的感觉、啊我觉得约翰福音、啊、话中有话、啊、它里面就是字字珠玑、啊、所以约翰福音是不好懂，但是 他这样子安排这样子的说法哈，这很聪明，很棒的一个门徒哈，真的值得我们效法。那我们就多读多念几遍，求圣灵来。那个黄圣母是这样讲的啊，说这个复活的大能呢的生命啊，是我们要先经历过祷告就能够应验的啊，然后当我们生命有改变的时候，这个复活的大能的能力跟生命会就像呼应刚刚牧师讲的，给周遭带来了喜悦，当别人看到的时候别人也会渴慕啊。所以以神为主经历这个神的复活的大能，那对很多事情我们就会放下，比如说别人的尖端的对待了，我们就会不计较，比如说小挫折我们就会觉得说这算得了什么。所以这个复活的大能呢会产生出来就是一个喜乐的泉源呢，那我们就会感恩。这个感恩就当黄圣母这样讲，就让我想到说三个字哈，有靠山。所以我们有靠山我们怕什么哈。另外呢这个什么时候变喜乐，在24节说英文是 ask， 你要去求，你要去祈求你就会有喜乐。但他这个很可爱，他这个是用完整 complete， 你的喜乐会完整。那我们大家都做过美国很流行的这个拼图的游戏啊。拼图的时候，当我们在做的时候，大家都很喜乐，都在找。可是拼到最后一块的时候，拼完了，你会觉得说啊，完工了，完整了。所以我们对这个事情，就是我们喜乐怎么来，我们要去求。当我们求的时候，这个喜乐就完整，而不是缺一角。因为哀愁不缺，哀愁很满的，我们缺不了哀愁哀伤，但是喜乐我们总是缺那么一角，这一角呢真的就是靠主的复活的大能，像黄师母讲的，我们才会有完整的喜乐的泉源。 最后呢 Jenny 提到了啊 Jenny 姐妹，我觉得 Jenny 姐妹是很感恩的人啊。她说周日啊这个姐妹的分享，她跟她的先生都很注意在听，也一直在流泪，感受到这个耶稣十字架的复活的大能啊，祷告的能力啊，所以他很谢谢牧师的苦心安排。
我们这一组呢，谈到的是那个喜乐跟平安，然后那个 Ken 弟兄他有问到喜乐的问题，那吴长老有解释，我想待会再请吴长老做解释那个这方面的那个叙述。那主要就是这个喜乐就是像那个江河一样永流不绝，永流不绝。然后 Alice 弟兄他是提到圣灵，他说当圣灵来的时候呢，让我们能够对神的话语更加的认识，也让我们对跟神的关系也更加的清楚明白。这个就我所刚刚听到的，那可能不足的地方还要请那个吴长老再补充。那个雅茹姊妹呢，她就提到喜乐这方面的问题，她说呢，就是当有一个朋友他看到我们基督徒很喜乐，他很想了解，说他来到幸福小组，他想要知道是什么样的那个为什么会那个我们会那么喜乐，能够来吸引他，就吸引到他来我们幸福小组。然后他们那个雅茹姊妹就提到说喜乐是来自于父神，那这个喜乐也帮助我们在祷告中能够得到力量。还有就是我提到说那个我们为人父母的，我们也会对孩子谆谆教诲，就像主耶稣他要在离世的时候他也是一样，他跟门徒的一些交代，然后也赐下了平安给门徒。所以天父也是同样的，就是赐下这个属天的平安给我们。那我自己在这一段当中我也是很感动，也看到主耶稣的应许，就是主耶稣是给我们喜乐的，喜乐是永远的喜乐，没有人可以夺去。然后还有就是主耶稣跟门徒他们讲说奉我的名祈求，我要为你们在父的面前求。所以呢主耶稣他就是我们的中保，他在我们天父的面前为我们代求。然后我也看到了32节的那边的后半段，就是主耶稣他说留下我独自一人，其实我不是独自一人，因为有父与我同在。那这样就是给我一个很大的那个感动。有时候我们孤单的时候，主耶稣他讲说他不是独自的，他是天父跟他同在。那主耶稣也一样，主耶稣他赐下的圣灵给我们，所以我们有时候我们虽然是 physical 是孤单而是独自的，可是我们并不孤单，因为圣灵时时刻刻与我们同在。然后那个主耶稣赐下的平安，这属天的平安，也就也让我想到说一个画面，就是在那个大瀑布的那个旁边有个小树枝，然后有个鸟巢，然后那个妈咪 bird 跟那个 baby bird 在一块，他们是那个画面是很平安的。那我们神的儿女在这个世上有很多的苦难，可是呢主赐下的平安就是我们那内心的平安，外面即使是很多的纷争啊，很多的动荡，可是我们不用怕，因为主是永远的平安给我们。那剩下的请吴长老再补充。
好，谢谢九安姐妹跟其他小组的弟兄姐妹讲的，真是非常享受啊！平安喜乐，其实喜乐的定义是什么？就是一个客观的实体所带给我们的满足感，跟一般人的快乐不一样。这个喜乐从内心涌流出来的，三一神带来的救恩，圣父、圣子、圣灵，特别是耶稣钉十字架赦免我们的罪，让我们无罪一身轻，这是客观事实带来的满足感。圣灵来替我们代求，我们活在圣灵里面， 与圣灵在一起，客观事实带来的满足感，这个很重要。那我很感谢大家都分享到平安喜乐，这是真正是我们信耶稣的人最大最蒙福的地方。我们小组一开头的时候啊 ，Alex 跟 Ken 弟兄都谈到，父在子里面，子在父里面，我们在父里面，到底是什么意思？啊，他们也提到三一神这个定义啊、哦。其实三一神就是一个神，一个本质，三个不同位格，同尊同荣，同时存在，同享永恒，这个很重要。当子神在地上的时候，他一直说我在父里面，父在我里面，我所说的话都是从父来的，父说什么我才讲什么，就让他们在 spiritual 的层面中非常接近，非常 close 的那种程度。当然圣灵也在他们里面，但是一直到将来耶稣定死了复活升天之后，正式差派圣灵到地上来，目的是住在所有信耶稣的弟兄姐妹的心里面，这个很重要。所以我们今天在21世纪基督徒有福啊，旧约的时候圣灵来是 come and go， 为了特殊的 task 特殊的工作降临，做完之后就走了。我们现在圣灵一直跟我们同在，成为我们的保惠师，成为我们的辩护师，成为我们、旁边一直帮助我们的一个灵，所以我们是有福。但愿弟兄姐妹在主的恩典里面继续长进。
这里面还有一段很重要的，就讲到奉主的名的祷告、啊、那这是一个耶稣在讲话当中一个强调的重点、啊、因为他讲了好几次、啊、26节说，到那日你们要奉我的名祈求。到那日，到如今为止、啊、他们好像并没有做这件事情、啊、当耶稣还在他们身边的时候，他们很多的交流是直接跟耶稣的交流，有什么问题就拿到耶稣这里来问、有什么需要就带到耶稣这里、然后这个他们不会祷告就求耶稣说教我们怎么祷告。但是耶稣特别强调说到那日、哦、这个是讲到他死而复活以后，也讲到我们今天这个时代哈。我们如今的祷告是奉耶稣的名。我并不对你们说、哦、这句话我今天特别注意到哈，他为什么这里这样讲，我并不对你们说我要为你们求父、哦、所以耶稣实际上是在把这个祷告很强调性的指向父神、我们是奉主的名向父神祷告、啊、以前门徒们跟耶稣这个圣子之间的连接比较紧密、啊、但如今他们要直接连到父神那里去。怎么连？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，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、啊、所以这里跟他讲的说奉耶稣的名是很有关系的。当我们奉耶稣的名向父神祷告的时候，耶稣怎么样？耶稣不对我们讲话哈，耶稣就在那里跟我们一起向父神祷告。然后在23节他也是讲这件事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你们若向父求什么，他必因我的名赐给你们。还是哈，把我们的祷告指向父、耶稣是把我们引到父的面前、从来没有人见过神，是父怀中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。耶稣说你看见我就看见父，然后他复活以后对那些妇女讲说，我要升上去见我的父，也是你们的父。所以耶稣 要借着这件事情，借着我们的祷告，让我们更接近父，更了解父、更与父多直接的沟通，借着他奉他的名、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、这是讲到他在地上的时候，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，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、所以这一方面、也是我们在祷告操练当中 要特别注意的啊，指向父。然后呢，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到底什么意思？我们的祷告如果真的是奉耶稣的名呢，耶稣就在那里跟我们一起，向父在求同样的事了哈。换句话说哈，如果我们求的是在耶稣的旨意当中，我们照着他的旨意向父神求这个祷告，我们就很有把握神会垂听，因为耶稣也在那里做同样的祷告哈。所以约翰福音是很丰富的哈，读一遍读两遍哈，要读好多遍，慢慢里面的意思哈才会越来越清楚哈。所以很好，我们每读一次哈就能够多了解多明白哈，多清楚一些哈。好，也是跟大家暂时道一个别哈，今天下午5点钟的飞机哈，在路上有11天的时间，那在路上哈就不知道这个情况会怎样，很多都不确定啊。我只要这个时间允许哈，我就会进来哈，很期待跟大家每一天在一起读圣经哈，一起来与神来同行哈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阿爸天父啊，你借着耶稣基督来彰显你自己的荣耀，你的智慧，你的慈爱，特别是读约翰福音13章到如今这一段，我们真是感受到主你的那个温柔，天父你的那个慈爱，真的是啊，像妈妈一样啊，像这个母鸡看顾那个小鸡一样啊，真是翅膀的荫蔽啊，那个温柔的话语，那个细致的嘱托，主啊，真是淋漓尽致的，让我们能够读到，能够体会到，能够知道哈，今天你也是这样，你的慈爱没有离开，你的温柔，你的怜悯，你的恩典，每天都是够我们用的啊！真是让我们能够学习每天都来投靠你啊，在你的话语中，在你爱的团契的里面，我们一起来成长啊！是因为你就在我们当中啊，你在做事，你在讲话，你在引导，所以让我们每一天都有机会从里面啊，心思意念当中来更新我们自己，来浸泡在主的恩典和丰盛的慈爱当中，让我们在你里面的信心就不断的成长啊！人生会有各样的患难冲击啊，雨淋水冲啊，洪水会来啊，挑战啊我们的恩典，站在恩典上的那个地位的脚步。但是主，我们知道你是万古的磐石啊，你是值得依靠的。你是可以信靠的啊，主让我们信心坚固，站在你的恩典当中来抵挡啊这个世界魔鬼仇敌啊这些的冲击和挑战，让我们在每次试炼当中我们都经历你奇妙的作为，让我们的信心得成长，结出更多的好果子来，让你的名得荣耀。谢谢主，求你恩待保守我们每一位，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
Amen.